不管他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绝大部分结束的时候，他会变成赞美，或是变成盼望。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诗篇88篇。所以有人把诗篇88篇啊称作是最悲惨的诗，是最黑暗的诗。因为诗篇88篇，如果你，我们今天不看了，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要看那个诗篇88篇的话，你会发现，他最后好像还是在那里呼喊，还是在那里我们可以讲是哀嚎吧，但是即使如此啊，他里面还有盼望的心思，因为他还在向神呼求。
你怎么不来听呢？
那个海信，你们的那个麦克风要 mute 掉。那我们今天，那这一次我们会看六首诗篇。那上一次那我们看的回馈诗，所以我们要不接下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过犯。当我们在承认过犯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得赦免，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乐于赦免我们。那今天的诗呢，是讲到要等候，要等候那个我想这也是一个在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复兴，我们的关系要恢复，无论是我们自己这个教会，或是你整个教会，普世教会的恢复。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结果，或者我们的要求的东西，我们甚至心中觉得这的确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但为什么好像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的灵命的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是跟我们的等候有关系。所以在这个诗篇的130篇里面，它是一个等候的诗篇。一个等候的祷告，所以我们上一次啊，两个礼拜以前，那我们看的是认罪的祷告，那今天呢就是看这个等候的祷告，那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这个是给大家这个。我们怎么读这个诗啊？因为你要诗篇啊，要变成我们的祷告啊，它不仅仅是说你要能够重复诗篇的字句，不是一个 recitation。虽然有时候你也可以 recite 了啊，我不是说因为你 recite 就表示你没有在祷告，但是如果这个诗篇它是一个祷告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光是一个 recitation， 光是一个背诵，光是一个经典重复。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个真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听起来不像祷告，像是讲道。那都很正确，但是听起来就不像是祷告。因为祷告的时候，如果要就跟这个诗篇来一同祷告的话，这个祷告要变成我的祷告。如果要变成我的祷告，那不是我在这里引用 recitation 就等于变成我的祷告。 要变成我的祷告，那就变成我要进入诗人的祷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是我用诗人的话来做我的祷告，那这是一个祷告当中常见也可以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用诗篇来祷告，要进入诗篇，我们要经历这个诗篇的死而复活、生命的复兴的话啊，那你要进入诗篇的祷告。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进入这个诗篇的祷告呢？啊，所以你看，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诗在祷告些什么啊，所以我们要能够熟悉，我们要能够熟悉这首诗歌，这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念三次啊？那当然，我相信大家知道，如果你要熟悉的话，有时候三次还不够。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没有要求大家背啊，所以我们就要读三次，而且我们读的时候呢，会请大家慢慢的读。那为什么要慢慢的读呢？一样，你要把熟悉它的字、它的词、它的曲，所以你要读慢一点。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那个每日的灵修，但我相信很多时候也会觉得读完了灵修好像做完了一件事情啊，没有真正的那个感觉到灵里面啊，没有真正的有成效，因为当中有一个原因啊，是有时候我们读得太快啊，读得太快有时候是我们的心太快啊，这个说啊，只有十分钟啊，等下还有什么事情啊，所以我先赶快把它做完啊。所以一念读的时候，一念心中啊，有许多的事。那所以为什么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要跟他一同祷告，怎么样 slow down， 要放慢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啊？我们会那个大家那个抱歉，我不知道谁的那个麦克风，没关系，注意一下啊，那个我们当中有麦克风，没关系，请大家注意一下。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什么要慢慢读。读了以后呢，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诗篇哈是一个充满了peculiar wording 的，它的字句有很多的那个图画性的语言。那它为什么要用图画性的语言？是因为它要你整个人能够投入，它要你能够感同身受，它要你能够甚至好像亲眼见到一样啊，所以呢，你应该注意一下它的图画的语言啊。在我们这里时啊，等一下我们稍微解析一下哈，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充满了图画的语言。那这些东西啊，就带领我们进入诗人的心情当中啊。所以你要注意他的图画的语言，你注意他语言要表达什么东西，他的观念是什么。同时我们还要熟悉啊，他这个诗的逻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诗啊，开始是什么，结束是什么，他怎么发展的啦。他的，那在当中呢，你会注意到诗人的心境的变化。那许多时候就是在诗人的心境里面，你会感觉到自己会对他兴趣，你会发现果然神所给我们的祷告题的诗篇呢，的确把我自己的心祷告出来了。好， 那所以当无的时候啊，第四点啊，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读经，你要能够听，是你要进入。其实我们读圣经都应该这样子啊，是你要进入圣经，知道圣经在讲什么，那而不是想用圣经来重新的肯定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你读的时候你要听，为什么我们要念出来，因为你要去听啊，你听，然后体贴那个圣经，然后进入那个圣经啊。所以这一个是我们读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那个原则。那我们先来读一遍，好吧？我们先来读一遍。而且我看到还有几位哈、没有把那个麦克风关掉，我就帮你们关了哈、好，那我来读哈、请大家一起念。在读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同声读啊，但你可能听不到别人的声音。那读的时候呢，请大家先慢一点，好、慢一点，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一同来看哈、诗篇130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我们现在念完了这个第一次哈，那我们要念第二次啊。那我念第二次的时候也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但是这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每到标点符号你都要再停顿一下，不是节与节之间的停顿，是句与句之间的停顿。当停顿的时候，让前面的话能够在你的脑袋里面，你能够安静的在领受啊，能够安静的在领受啊。所以现在我要念第二次，当我念第二次的时候，那请大家一起念，在念完的一句要停顿，大概是3秒钟4秒钟啊，然后再念下一句。当停顿的时候，也不需要做很多的思想，而是让已经所读的话能够沉淀到自己的心里面。好，我们现在要来读，好，大家预备好吗？好，我们要一起来读哈。读的时候，再强调哈，这是句一句的读。
哎，你很费力吗？
我妈妈，哎呀，
这一句一句的读。读了以后， 把那个话沉浸下来，好，这是我们第二次哈，诗篇130篇，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那我们念完了第二次，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念第三次。那我们第三次跟第二次的念法是一样的，所以还是大家一起来念，念的时候每一句我们会停顿，停顿的时候让刚刚念的话能够打到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再念下一句。当我们念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有什么东西好像 jump up 一样，好像神在提醒我们让我们注意一样，有什么东西好像特别让我的心触动，好像好像是我的心一样。好，我们再来念第三次。好，大家预备好，那我准备开始念。好，我们开始。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我们就念到这里。那我相信我们目前为止只是希望把我们自己带进去啊。那我们下一步我会把这个诗稍微解释一下啊，然后把它的一些词、一些句、一些的情绪啊，他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子啊，他的心路历程啊，那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啊，然后我们就给大家跟大家讲一下他们怎么样子的来祷告。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来看一下这个诗啊。在这个诗里面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对主的呼求，对不对？他就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所以通常你想到这个深处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我心深处啊，就是想到好像我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最真的、最真实的那个地方的祷告啊。但是在多半的时候，特别在诗篇里面这个深处啊是指的海的深处啊。那你们记得在那个譬如在那个约拿书的时候，在第二章哈，是约拿在鱼肚里面的祷告嘛，他就讲在海的深处啊，所以这个深处它是一个图画，好像一个人在海的深处。那这时候可以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呢？他是这个海那个在旧约的时候，它是代表混乱，代表一种很原始的极大的力量，是超过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给一个人的感觉，他是危险，他是害怕，他是孤单的他是没有力量胜过的，甚至他也已经丧气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或者是祷告自己的复兴、别人的复兴，我不要讲复兴讲苏醒好了就因为是十天二十三天的嘛，使我的灵魂苏醒求那个教会或者这个世界，你会不会有同一样的感觉，好像你在海的深处一样，你觉得很危险，觉得很害怕，觉得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的，甚至觉得祷告也没有用了，因为心也消化了，而且觉得会孤单，就是好像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你的那一种困难。所以这是海的深处。那诗人的祷告，他从海，好像他是在海里面一样，看这个一个图画，对，所以当我讲到图画时，也请大家哈，就在你的脑海里面，把这个图画想象出来，你自己在其中的情况。另外一个呢，你会注意到哈， 他讲到耶和华和主啊，他一开始的呼求就是耶和华，然后第二节是主啊，啊，然后第三节是主耶和华，所以一二三节里面出现四次，对不对？当然后面有出现更多了，但一二三节他的呼求里面他就出现了四次，所以这里马上发现，在这一个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害怕的时候，在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在觉得已经丧气的时候，你更要向他呼求，而不是赶快想办法。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心里面在这样的慌乱当中哈，在这样孤独当中、害怕当中哈，他同时有一个决心。你也可以说本能，也就算不是他有意的下定决心了，也是他一个本能在那里喊救命，很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有什么困难马上就喊dad dad，我的妈妈，看看看，有没有？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眼目马上转到神的身上，所以在要个人的生命的复兴也好，要替别人家人的得救，我想我也不要讲太多，你是不是常常为先生或妻子祷告，希望他们改变？现在可能过一段时间也不祷告了也不需要改，是这样子的，当然有的时候的确我们也不要指望说我们的配偶都需要改变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总是盼望他们在生命里面能够跟神的关系更美好、更荣耀、更亲密，对不对？那一些痛苦一些伤痕能够得医治。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奇怪，什么十年前这样的、二十年这样、三十年好像四五十年的都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我们要为他们的生命祷告的时候，或是为他的得救祷告，有时候我们觉得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了，为孩子也是一样但他这个时候我们的本能呢如果没有这个本能你就要有这样的决心，你要定心在能够给盼望的源头的身上然后这里是一个 contrast 的图画的对比海的深处，那耶和华是在哪里他在天上的宝座所以在这里有一个 contrast， 所以虽然他向神呼喊，并不代表他觉得神很亲近因为一开始他就表明他是在海的深处，所以他这个呼求的时候他要知，并不是代表他跟神很，并不是说他觉得神已经手已经到他这里了，他不是救恩圈就已经拿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下要看神后，而且另外有一个可以绝望的理由是在第三节他又讲到主耶和华嘛，对不对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那我们会觉得这里是一个悔罪师他知道他自己犯罪，对不对所以他要求神的赦免当然很可能是有这个意思，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要等我没有罪了你再来救我，那谁站得住呢？就没有人站得住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所以这个时候盼望在哪里呢？盼望就在第四节了，他说你能够证明他的意思也不是说我要继续犯罪，但他的意思他说不是等我到没有罪的时候我才需要赦免，那时就不需要赦免所以他是完全的在仰望因为在他有盼望，在他有拯救 啊，所以他在那里，虽然他是在海的深处啊，所以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自己啊，不要放弃神啊。如果我们为某些罪挣扎，某些习惯我们希望改，某习惯了生活习惯，很多时候反映出新的习惯，新的习惯你知道很难改啊。如果你容易发脾气啊，如果你容易怎么讲 ，depress 啊，如果你容易抱怨啊，容易 bitter 啊，就说你新的习惯啊，有时候我们捣乱一下就算了，真的，因为感觉说，哎，神不会管，不会，他会管啊，所以要仰望那个盼望的源头，虽然人是在海的深处。但是神，你在海的深处，他都可以赦免，都可以拯救。所以在这里呢，第四节，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啊。这个有点好像听不大明白了哈、啊。神能够赦免，那我们就不害怕了，对不对？那怎么又要叫我们这个敬畏？这里一样，他是指的国度的这种观念啊。神是大君王，因为他是大君王。所以他可以赦免，他的赦免是他的权柄，因为他的权柄，因为他是王，所以我们敬畏他啊。不晓得能不能够明白这一个观念啊？那在我们特别在现代祷告时，我们特别知道基督他已经复活，所以我们更能有把握他会赦免啊，我们更能有把握、啊、他听到我们的祷告。我们个人有把握他会拯救，但我心里没这个感觉啊，心里没这个感觉，所以现在要开始等候了啊。所以你们注意到他这个等候啊，这个词啊出现了几次啊，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啊，在那个首页的等候天亮的那个等候天亮啊，那里面其实没有等候这两个字啊，不过他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啊，但是没有这个字啊。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那这个等候跟仰望就是候啊，盼望的意思，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同义字啊。就是我算起来的话，就变六次，等候，仰望第六节，又等候。等候，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祷告。在这里求的，这是一个恩典，让我能够等候，这是一个关键。太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等候，不愿意安静，我们想要做些事情就对了。If I cannot do something, that means I failed. If I cannot change something.That means I'm not serving God. 但是等候几乎是可以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有需要 assert ourselves 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问自己，你是等候的时候说，还是在那里拼命想办法的时候说？但是要复兴这个等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吩咐门徒要干嘛？要等在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从最后一个先知到那个时候已经400年要等候。那保罗在罗马书又说万物都是伏在虚空之下，老虎叹息等候神儿子的救赎。我们也在等候主的再来。 但是我们的等候都是觉得，所以我们要找各样的情况说，哎，一年要来了，五年要来了，为什么？我不用等很久啊。这是人性的啊，我们要做就对了，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对了。我要能够做些事情来改变，我要能够改变这个人，不然的话我没有复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复兴啊，因为我们没有等候。所以要复兴，要灵魂要苏醒，这个功课啊要学啊，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祷告。不仅是这里，而且这全篇的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功课，因为你看这个等候、这个盼望、这个词啊，出来多久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要等候，而且等候啊，对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是干什么？守夜的啊，当时是防止两件事情，一个敌人的攻击啊，另外一个呢是防止有人呢。借着大家都睡觉了来争乱啊，防止罪恶啊，防止攻击。那你讲这个守夜的又累啊，而且有时候什么时候有事呢又不知道，所以你想他的心啊会多么的渴望那个早上，他在等，这个渴望没有叫他不等，因为他知道天一定会亮。这就是他后面转变的啊，第七点，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这次到底是个人的祷告，因为这里大卫的诗啊，上行之诗哈，这上行之诗哈，那到底是个人的祷告，还是团体的祷告，还是个人替团体的祷告，还是个人和团体的祷告？我想都是啊，但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啊，因为这是诗篇啊，它主要是在殿里的祷告，这里是上行之诗，那很多人自己的说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殿里的时候，那一个祷告啊，所以它即使是个人的祷告，它都有团体祷告的意思，代祷，所以。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你看这仰望这个字又出来了，我等候，我仰望，以色列也要仰望。那为什么要仰望？这就是把握。为什么你能够等候？因为他的慈爱跟丰盛的救恩。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信他信实际下，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既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蒙了赦免，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能够经历。那我们跟那个时候到底还不太一样啊，我们有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了实际上，我们的心得到了把握，我们能够等候。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逻辑了。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深处的呼求嘛，它在海里面，对不对？是第一节、第二节，这时候是恐惧的，这时候是害怕的、担心的、孤单的、没指望的、放弃的，甚至冷淡的都有可能。但是他知道耶和华有赦免之恩，他如果纠察罪孽，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但他的目的不是要纠察罪孽，他的目的是要赦免。所以，因此。我们能够敬畏他，因为独有他有这样子的权柄，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赦免，因为独有他是我们的王因此我们现在等候耶和华那这个是最困难的这是最困难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在等候他等候到一个地步，很难，甚至啊，连祷告都不祷告，不祷告不是说不等候，而不是我不在那里急躁的去求了，我就是耐心的在等候等。当我们不再祷告时，是我知道我的祷告他已经听到了， 而不是说我不祷告，因为我觉得祷告没用，而是知道说，哦，他已经听到了，他已经听到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安心了。而且在诗歌里面呢，等候里面是有盼望的，对不对？等候那个天亮，所以他有一个未来，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啊，一方面是要忍耐 ，endurance， 因为要等，没有看到；但一方面是有盼望的忍耐，所以他这里有一个盼望的锚，盼望的锚。这个盼望的锚啊，现在也不能见，因为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现在看不到，现在是黑的，守夜的等候天亮。但是我有一个锚，那个锚是天一定会亮，所以我知道神会说话，而且神会到我这里来。这样子我们应当仰望，所以这个仰望在提醒啊，等候的意思嘛，因为对他的慈爱跟丰盛的救恩有把握，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断的回到十字架，不断的回到主那里，再次尝到他的慈爱跟救恩，然而我们就能够有把握的，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脱离一片罪。所以这个是这一首诗，那在我们剩下一点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解释怎么祷告，然后就请你们自己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刚刚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要叫我们得以进入诗人的祷告。要叫我们可以进入诗人的祷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诗篇有一个说法我们叫做大卫的诗篇，对不对？那还有一个说法，诗篇叫做基督的祷告，受膏者的祷告，这是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因为我们与耶稣联合嘛，对不对？是我们进参与耶稣的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用这些诗篇的话来抒发你自己想祷告的东西，那个是好的，而且是需要的。但我们现在要操练的，是要叫你能够谦卑的进入诗人的祷告，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进入基督的祷告，然后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已经熟悉了他的节，把这个诗人的情绪了解了，明白了它里面一些词句的意思，知道他的祷告跟呼求跟看见神的救恩，以至于他等候，因为他现在有把握了知道这样子，那我们也能够走过这一段。我也向神呼求，我向神呼求的时候，我却能够在基督里面看到了神的救恩，看到神的救恩时我有把握了，所以我现在要等候，我要等候，要等候，我提醒我自己等候，要有盼望的来等候，因为我知道天会亮因为我自己的信心跟盼望是在那能够拯救我们的神，他有慈爱，有救恩，所以我现在是仰望他，我对他亲近的，我见到他了，我对他有把握了，我能够等候了所以把自己的心进入诗人的心，所以祷告的时候一样，念一句祷告一句，念一句的时候你可以就重复他 但是把它变成自己的祷告。更好的做法啊，是念一句，你按着你自己的话，譬如你这里是耶和华，你可以说耶稣基督，我的救主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念第二节，就一句句念了以后再祷告，所以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一句话，但是把你自己整个人放进去。当然更好的是你可以说，我现在好像在海的深处，我看不见也控制不了，看不出将来如何，不知道你要做的，但我要张口，我要向你恳求，我要向你求，我要向你哀求，然后接下来就是下一句。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请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把这一篇诗祷告完啊。我们上一篇诗所讲的是关于悔改的祷告，因为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悔改。那这一篇诗啊，是等候的祷告，因为同样的，我们要复兴，我们要等候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向别操练。那我已经说过，每一次我会多加一点祷告的技巧，当然我不喜欢用这个技巧这个字了哈，多加一点哈，所以我们这一次提到的。就特别是大家对诗人的亲近，跟那些图画的语言，然后请大家祷告这个诗，然后下一次我们看的是诗篇137篇，这是一个咒诅诗。因为我们的灵命要复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中有许多的不平，或者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或者是觉得别人待我不公。那我们要复兴呢，我们也要能够把这一个能够对付啊。所以诗篇137篇是咒诅诗，所以这个礼拜请大家除了读诗篇130篇以外，同时也请大家读诗篇137篇。最后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就上次你没有参加请你寄个 email 给我，或是发一个那个短信给我，或者就是用 Zoom 给我一个 chat 这样子我会，因为我有一个群email 的群，就是在这个主日学所参加这个我的主日学的，我建立一个群那所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会寄 email 给这个群。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的心虽然忧闷，